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我们现在在重温的基础上再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三章一至四节的内容。读完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或者有人会恍然大悟，很感慨地说，哦，圣经话俾我哋听咧，偶像唔识讲嘢啊，不过神系唔同噶。先至哈巴谷指出，偶像系冇生命、冇位格、冇能力，只不过系木头或者石头所做出嚟嘅嘢。佢嘅殿宇亦都系空空如也，根本就冇真神喺里面居住。不过圣殿就唔同啦，圣洁嘅神佢嘅殿呢？就是神的居所，这位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是充满能力的，他是完全的神。拜偶像的人会去命令偶像来拯救自己，但是我们敬拜这位生命之主，是用尊崇的态度，静默的仰望永活真神，并且承认他的掌管，知道他的行事法则。偶像根本不能够回答我们的问题，但是永生的神却能够透过圣经来向我们说话，就让我们怀着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静心等候祂要向我们所讲的说话。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是要纠正偶像崇拜的缺点。偶像既然是人手所雕刻出来的，咁佢就冇嘢讲嘅，佢系冇气息嘅。哈巴谷叫人唔好去拜偶像，跟住先知就介绍一位同呢啲偶像完全唔同嘅真神。呢位真神系耶和华，佢系神圣嘅，与众不同嘅。当佢喺殿里面嘅时候，普天下嘅人都应当肃静。哈巴谷相信呢位上帝是全世界所有人类的神，不过加勒底人是不会敬拜独一真神，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这位神。现在经过哈巴谷的宣告，神命令天下众生都要服从神，神在圣殿当中就是在这里掌权，就是要发施号令，令全世界的人都服从、遵守、肃静、听从神的命令。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呢，可以说是一道桥梁，引入下一个主要段落的预言。从上面消极的一面，即是留意巴比伦的罪恶，转到呢向一个积极的层面，就是要注视神。哈巴谷书第三章的主题是先知的喜乐。我们来到哈巴谷书第三章，就会看到哈巴谷的生命大大改变。当我们读到这一章的尾声的时候， 我们会见到先知彻底改变。哈巴谷书在开始的时候呢，是很忧郁的。先知哈巴谷脑海当中呢，出现一个问号，他向神求问，现在来到经文尾声，就要在荣耀之中结束，我们会见到的是一个很大的惊叹号。第三章在赞美的歌声之中结束，你可以在最后一段看到更多的信心，是在其他的地方没有的。我们可以将这一章分成三段，前两节是先知的祷告，第三到十七节是叙述神的计划，第十八至十九节就是先知的心智。这一章其实是哈巴谷的赞美，通过与神的对话，哈巴谷所有疑问都已经释除，跟着他就赞美神。这一篇的颂赞词体现了先知哈巴谷因着神的答复而欢喜快乐，以及对神由衷的感恩之情。哈巴谷以悦耳动听的词句来颂赞神的性情，歌颂神的能力，讴歌神的美意，赞美信心的福乐。我们首先来看看先知的祷告。哈巴谷书三章一节经文说，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琉璃歌是一个音乐名词，有些人认为可能是音乐上的音符，指示着音乐家怎样去演奏。亦都有人认为这个名称可能是一种乐器的名称来的。诗篇第七篇的标题就提到过这个名词，是和音乐有关的。哈巴谷的祷告是用希伯来诗歌体的方式所呈现出来，是一首很高亢的赞美诗。先知哈巴谷的生命出现了很大的转变，他在守望所那里有了荣耀的经历，以及等候神回答的耐心，将他带领到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信心，亦开启他的眼睛，让他看到自己以前看不到的事。因此呢，这一章成为了他的诗歌，亦都是一首民谣，一首欢乐的歌。这首歌呢，是要用诗言的乐器来到去演奏，因为在哈巴谷书三章十九节的经文那里说，这歌交与灵长用诗言的乐器。我认为呢，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注释，不过哈巴谷呢，将个注释呢放在后面这里，他想让大家知道应该怎样唱这首诗歌，或者呢是要让独唱的人明白这首歌在唱诵的时候呢，是要用诗言的乐器来到去做伴奏的。今日很多的民谣都是用诗言的乐器去伴奏的，这一章要用诗言的乐器，无论是伴奏无论是演唱。当时呢，其实比我们今日所能够听到的音乐水准是要高很多的。琉璃歌是属于诗歌音乐的曲调，含有激昂奔放的意思。诗篇第七篇就是配上了这一类曲调的代表作。哈巴谷在这个时候他向神祷告，他已经听闻神从前是怎样对待属神子民的敌人，所以他也求神复兴神的作为，惩罚神的仇敌，拯救神的子民。哈巴谷书三章二节经文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这些年间亦都可以翻译做我们的时代。先知哈巴谷殷切恳求神，在施行惩罚的时候亦都向神的子民传漏恩典。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尝试去领略一下先知哈巴谷他的诗歌当中的魅力， 同埋呢佢同神亲近嘅嗰啲传奇经历啊。从以赛亚书同埋以西结书呢，我哋经常会见到先知好多时运用熟知嘅传奇异象去到传达信息嘅。第一种方式就是以传奇的人物他们的故事去叙述历史。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改以历史的某些内容去叙述出传奇的故事。根据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的记载，作者就以传奇的神战胜大海来描述出埃及，特别过红海的事件。这个是第一种方式的使用例子。以赛亚书第27章和以西结书第32章的描述呢就属于第二种方式的例子了，即是一些熟悉的传奇变成为神谕，去责备当代历史背景之下那些真正国家的所作所为。哈巴谷呢他就两种手法兼用了，他将巴比伦和迦南地的神话编织在诗歌里面的。哈巴谷书第三章的叙事是近乎于巴比伦的埃鲁马埃利什史诗。埃鲁马埃利什史诗歌颂了马尔杜克，他的随从士立两旁凌驾风暴之上，而他的敌人就被攻破击溃了。马尔杜克获得武器，在一定程度上和哈巴谷书的描述项目呢是类似，不过这个顺序又不是埃鲁马埃利什史诗所独有的，显示出哈巴谷是很刻意采用一些大家熟知的故事人物，并且赋予呢新的含义的一种做法。诗人根据耶和华过去作为的名声，用了两个方法来作回应。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意思是我在敬畏之中站立。这个是先知哈巴谷个人对神的创造和维持万有的能力和主权的回应。对于神，哈巴谷他只能够信靠信服。有人将两个希伯来文字母对调，结果就变成是诗人看见了神的作为。例如吕振中译本和诗高译本就是这样去翻译。但是这样改变了的译本呢在支持上呢其实是非常之薄弱的。除了敬畏神之外，作者亦都盼望这位过去曾经彰显大能作为的神，现在就在这些年间仍然是这样作为，实现神在这一卷书第一、第二章当中的应许。神过去的作为现在要复兴，好叫神和他的工作能够再次显明出来。耶和华在历史之中的工作将会在这一章第三到十五节用能力和用审判的词句来作出描述的。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勃然大怒和严厉的审判并不是神全部的本质，这些只不过是神本体启示的一部分，是要反映出神要怎样对待那些破坏盟约的人。先至在哈巴谷书三章二节这节经文的上下文提及奸恶的国家，他们自然没办法可以免除了神的愤怒和审判。而神呢亦都是一位对那些信服他律法的人去发出怜悯的神。刑罚会落在那些敌挡神和属神律法的人的头上，无论那些是神自己的百姓亦或是他们的仇敌都没有例外。但是在这些刑罚之中，哈巴谷仍然呼求神，是以神性当中怜悯这一面为念， 显出他的怜恤。以怜悯为念，这句当中的念是怀念的意思。这个字在其他地方呢，是用了在神对那些承认他的人施予立约的恩典。神的爱就是这么坚强，甚至当神极度地受到人所轻忽、背弃、拒绝的时候，神仍然是不顾对方的作为，反而预备以怜爱来到去对待他们，就有如丈夫对待妻子、母亲对待子女那样。人的错误是真实的，但是神的爱怜、渴望赦免的心亦同样是真实的。只要和好的条件，即是一颗更新、渴望承认神的心，一旦出现，那神的怜悯就有如洪水满溢，不可压制。这首诗最后的部分，即是三章十六到十九节，将要描写出神这种怜悯。这样来看，这一章的第二节呢，就可以说是这卷书信息的浓缩，亦是今日所有人需要向这位永远公义但亦永远怜悯的神所发出的祷告。哈巴谷的诗歌呢，实在相当动听，是一首很美丽的祷告词来的。哈巴谷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即是说呢，神回应了他的祷告。神对他说，哈巴谷，我要你留守在守望所，要你凭着信心而行，我要你信靠我。你不要以为我没有采取行动来到惩罚我百姓所犯的罪，其实我是有的。我正在预备使用一个国家，这个国的人就是加勒底人，即是巴比伦人。我要使用他们，就好像我使用亚述人对付北国以色列一样，他们就是我怒气的军。但是当我用完巴比伦之后，我亦都要审判他们，我要按我的公义来惩罚他们。神对巴比伦的审判呢，就详细记载在第二章的五个灾祸之中。这个国家所犯的大罪，令到他们全国衰败，神要向他们动工，令巴比伦衰败。有趣的就是哈巴谷好像变了另一个人，他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哈巴谷到底怕什么？他以为神不会采取行动，不过现在他就怕神会做得太严厉。注意，哈巴谷说，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哈巴谷说，神啊，我以前呢以为你什么都不理，你不会采取行动，不过现在我才知道你要施行审判了。既然你要施行审判，我就请你怜悯我们，亦都请怜悯加勒底人，求你向你的百姓施加怜悯。之前哈巴谷就一直呼求神从天上降下火来，不单止降在自己的国家，因为他们离弃神，亦都要降在加勒底人的身上。不过现在他就说，神啊，求你施怜悯。其实神是满有怜悯、满有恩慈的神，他是不愿意见到有人灭亡的。今日呢，亦都好多人，他们会认为神好像什么事都不理的，对什么事都没有反应的。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上到哈巴谷的守望所，如果我们亦都学得到义人必因信得生的真理，如果我们对神亦有活泼的信心，那我们就一定可以看到神在幕后一直都是有所行动。那我们就会好像先知哈巴谷那样觉得稀奇了。我们可能亦会呼求神的怜悯，我们需要神的怜悯， 我们希望神的祝福如同春雨降下，我们都需要全能神的怜悯。哈巴谷的祷告是在这里详细述说神怎样带领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回顾神过去的作为，就能够前瞻神一定会引导以色列人。你可以信赖神过去的作为，相信神还会继续带领。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神在你身上有没有动了善功呢？神是不是一直引导你，带领你直到如今？神已经开始在你身上动善功，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而神亦会继续动工，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直到神带领你离开世界，又直到你越来越似基督。这个是我们的信心，亦是先知哈巴谷在赞美诗歌当中展现出来的奇妙的信心。我认为哈巴谷书第三章的幕后有三个人物，不过经文没有提他们的名字，因为这些并不是人所做的事，而是神藉着人来到谱写的诗篇，因此经文就没有提人的名字。很多学者在这里会见到两个人，分别是摩西和约书亚，但是我就认为呢，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第三至六节，我们看到摩西第七至十节，还看到约书亚第十一至十五节。哈巴谷书三章三节经文说，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提曼在以东，巴兰山就靠近西奈半岛。很多人认为这里是指以色列民出埃及地的路线，但是远在这个事件之前，亚伯拉罕就首先落到埃及了。细拉是一个很有趣的名词，诗篇之中经常出现，这里用上细拉可能是再次暗示这一首是诗篇。关于细拉，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是音乐乐理上的休止符，是要用来做暂停的，有人就认为是指鼓声要加入了，音乐渐渐变强了。我对音乐就没什么概念，真是一窍不通。对我来说，细拉的意思就是停、看、听。我小的时候，每一个铁路平交道上都有一个牌，上面就是写着停、看、听三个字。那我认为呢，细拉其实就是这个意思。神说现在坐好了，留心听了，于是唱歌的就开始唱了，鼓手就准备开始打鼓了。细拉就是叫人留意下面要讲的说话。至于经文所指的是亚伯拉罕抑或摩西，其实都不重要了，因为神已经和这两个人物同在。在这里有一个荣耀的奇妙的写照，就是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这句说话直到如今还未曾应验的，但是就着亚伯拉罕来讲，他心中已经充满赞美了。对以色列民来讲，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至少心中是充满赞美的。然后来到旷野的旅程当中，他们就变成为喜欢抱怨、喜欢发牢骚的一班人。经文说，他的荣光遮蔽诸天。今日我们要谨记，我们都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我们的神是大有威严、大有能力的，是非常奇妙的神。先至哈巴谷栩栩如生地勾勒出，将要审判世界而且显现在世人面前的神是有庄严的威荣。同时呢，哈巴谷亦都象征性地描写出神的威严对自然界和对恶人所引发出来的影响。哈巴谷他在这里再次讲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在西乃山向他们显现的事迹。神显现是要让人去知道神要怎样拯救他的百姓，怎样审判以色列的敌人。以下的经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写出来的。哈巴谷书三章四节经文说， 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先知哈巴谷在这节经文里面对神手中的光线所作的描述，是使用了当时百姓所能够明白到的一些比喻手法，亦是呢近东风暴之神经常会被见到的一种姿态。他们就是在手中高高地举起握住闪电的。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